弟兄姐妹们早安。今天是圣灵的感动带领我上来，前几次有弟兄的感动带领我上来的，很感谢，感谢主，感谢神给我有机会还能在教会当中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为神为天父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以及我的生活不论遇到多大的难处多大的困难都能依靠着主依靠着神得胜有余。同时我要借着这次今天早上的一点点时间几分钟时间，代表我的家人向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表示感谢。这段时间我母亲又生病了，然后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的热心，很多人都是工作上班都是很辛苦了，然后还要下班以后还会到我们家中探望我的母亲，还有一些弟兄姐妹还会到我母亲那边教我母亲唱诗歌，我非常的感动，我其实我都没有做得这么好。也感谢主感谢神，我曾经也面对过这样子的难处光景，那是十几年以前，哎呀那时候真的是非常无助以及软弱，人所能做是很有限，但今天我又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相同的难处，我靠着主靠着神靠着简简单的心思意念完全寻求主寻求神的简单意念，在任何方面都得胜有余，我并且过上非常平安以及喜乐并且有依靠的生活，感谢主。谢谢大家，我把余下时间交给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弟兄姐妹。
感谢主。大家好，我很久没回来聚会，今天我是想为我一点点的我家里做一个扩张，这个扩张就是以前在做了十几二十年了，但前两年他说证时间到了，但是政府本来是延期的，然后他就不批给我们，但是这个时间拖了两年多了，一直不办下来，一直不跟我做，但是我们家里人呢脚都跑得很累，但感谢主，因为我讲不好，但感谢主，因为我最近啊有进展，做得很不错。前几天就是有通知到我，因为我交通很多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但是我家里人也是迫切的为这个事祷告，但感谢主，前几天就通知来了，就是这个证已经批下来了，但是还没有发给我们，我们就电脑里面又找到那个证号，但是都对上了，所有的事我觉得都是神的带领，主耶稣恩待我，主耶稣在我们家就是很多很多的恩典，但是是我这个人不配了在主面前，就是以前到现在就是主的恩很多，感谢主，我真的讲不完说不清楚的恩典，主耶稣特别爱我们家，我也特别感谢赞美主， 我就是这么简单的讲几句，因为没有准备。好，谢谢大家。
姊妹，我想交通一点，我在四月份的时候呢回到国内，那么特别是使我受感动的呢，有一位弟兄呢患了严重的糖尿病，后来呢这个去年去的时候呢他还能够用放大镜看书看圣经很高的高倍镜，那么今年去呢完全看不见了，就是眼睛已经全部瞎掉了，那么这一位弟兄呢是非常爱主的他家里面呢也有家庭聚会，也培养了几位年轻的弟兄姊妹， 啊，能够这个传主的信息。那么这位弟兄呢，他眼睛看不见，但是他平时的时候呢，很认真的读神的话，读圣经就是。所以在这里呢，使我受到很大的感动呢。他眼睛看不见了，还能够背出好多圣经，而且呢，接着圣经的话帮助了很多弟兄姊妹，而且也带领了几位弟兄姊妹接替他的工作。那么另外呢，他在他的夫人陪同下呢，还要到永城去为主做见证所以这很不容易，眼睛看不见了还要到永城去传福音这是主的恩典，这是深深的感动了我。就是我感到呢像我这个年龄的人，这个眼睛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要更加要很好的认真呢要每天很好的来到主的话。那么在这里呢，也给我们弟兄姊妹有点勉励呢，就是我知道有的我们中间呢，有的弟兄姊妹呢圣经还没有读完一遍那么但是圣经是最宝贵的世界上最宝贵的书除了圣经以外其他没有了，因为其他的书呢到了时候都要修订一版二版再版，就是生命要修订，唯独圣经就是一版这个圣经原本圣经呢到现在为止没有变化，没变化。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爱定在天直到永远所以在这里呢给大家一起勉励呢，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读主的话好好的读圣经因为我想到呢，在过去文化大革命中间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属灵的书包括不同的圣经的版本，我有好多种。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了吵架吵了去了，但是神也还恩待我，还给我留下一本我随身带的一本很薄薄的一本小圣经带印本，而且不是全部的。那么就这样子这个放在我的口袋里面，没有给他们抄去。所以今天呢，神恩待我们有不同版本的圣经让我们能够读。所以要紧的就是我们要读神的话每天要祷告，要读圣经因为圣经是最宝贵的神的话句句的都在圣经里面记载了我们。那么所以在这里呢，我一定希望大家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呢就是说能够交通一点，关于什么呢？关于要好好的来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最宝贵最重要因为神的话呢爱定在天直到永远，永不改变，所以最宝贵的谢谢大家。
我今天一周没什么准备，但是我坐在下面心跳的特别特别快，我觉得我再不上来讲的话，我可能等一下坐不住了，我肯定要站起来。我要讲的一个见证的话，是在我考我的英语专业的时候一个过程。那时我的人都知道我英文水平不是很高，但是我读的是护士专业，然后我毕业以后出来，我一定要考过我的专业英文，我才能拿到 PR。好紧张。然后我之前考的话，我当时没什么概念，也不知道自己的水平达到什么程度。然后我第一次考的时候，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就去考了。结果四个听说读写嘛，我没有一个考过。然后那一次我自己安慰自己，就是说第一次考嘛，摸摸底没关系。然后我第二次又去考，考完了好像就一个过，然后我当时就开始感觉打击很大，因为签证postgraduate 就是毕业以后的话，他是给我一年半的签证，然后时间开始一步一步逼近嘛，然后我的成绩一直没出来，而且当时 我上班也上的很多，就开始跟中介开始上班，就各个医院到处跑。然后我觉得当时我就是抓钱抓得很重，我觉得好不容易毕业了，应该该时候要赚钱了。所以呢，我钱跟我学习上面我平衡不了，所以到那个时候我觉得当去年前年我都觉得我一度的崩溃，就觉得我好像自己都感觉我是不是得了，我精神上面是不是有问题了，因为我一直很 depressed， 就是很压抑，就整个人都很压抑。我上班然后上班上面也压力很大，我就是下完班我就哭完我第二天我又去上班，因为感觉各个压力都很大。然后说到我考试，我第一次考完第二次第三次，然后我觉得哇，我再考下去我要崩溃了，就是一次考试要将近600块钱，然后每次准备考试的时候你又不能上那么多班，所以自己给自己压力非常大，就觉得我一定要考过，一定要考过，一次不过，第二次不过，第三次不过，然后第四次不过，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行了。然后我就分享出来，跟叫弟兄姊妹帮我祷告嘛。然后其实神在这个过程中让我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我要放下我的面子，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要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我自己很强，就是我可以的，但是神要让我看到，我要打碎我这个骄傲，就是我并不可以的，我需要弟兄姊妹帮我祷告。然后我考到第五次的时候我整个人都不行了，我觉得哎呀，我说再考一次下去我不考了，我说我去念个翻译，大不了一年时间我也可以够资格申请 PR。 然后那个到那时候各个想法都有，就觉得我不要再考试了，就是我对考试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恨恶。我不知道大家，我觉得大家是学生走过这个过程应该是有感觉到，我非常的恨恶，我每天一想到考试我就是那种我不想再考了。但是主就一步一步借着弟兄姊妹的鼓励，就是让我，就是弟兄姊妹的祷告，就是让我好像对主有，就是我就觉得我要尽到我自己的一份，不管我考得好考得不好都在主的手中，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考得过。然后我考过这是我去年三月份第六次考，然后到那时候我已经觉得考完了，我已经觉得因为青年营就在后面嘛，我也又报了下一次，又报了三月份四月份我又报了四月份要考的，我又没想怎样，反正我又交钱我又考了，然后就觉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知道要考多少次的那种结果。然后那次青年营我觉得特别特别感动，其实我不想去青年营，因为我觉得我的压力非常大，我觉得我就是接近那种崩溃的边缘，就是别人再捅一下我就觉得我要崩溃了，我要去哪里旅游，我要去走一走，我不想再考试了。然后那次青年营我也报名了，但我没有抱着很大的期望，觉得哎呀，我就去散散心吧，因为大家知道青年营都是在比较远的地方，我就想我去散散心吧，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再面对再考试。但是青年营回来的，如果说我没考过，第二天第三天我要去，就是要去考试这样子。然后觉得神就给我一个感动，要我一定要去，然后我就去了青年营。在那次青年营里面我觉得特别感动啊，我就觉得神就是一直一直一步一步的鼓励我要放下，我手上抓着我的成绩，抓着我的工作，抓着我的钱，我抓了太多了，要我放下。那次我就完全就跟主说，我说我不管我结果怎样我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也不知道我要考多少次，但是呢我都会一直努力去考的，就是这种抱着这种心态。然后那次我星期一回来吧，我星期四出成绩，然后我都没有要去看成绩，我觉得你就没有希望的那种，你知道自己对自己的失望已经到一个最底层，你连看成绩都不想看，你就觉得肯定过不了。然后星期四我特别记得那个晚上，然后我跟诗恒在家嘛，然后我就想哎呀，成绩出来了要不要查了，我就想说查一下吧。那查完以后，就是我那时候看成绩特别的平安，我也没有说以前我看成绩你知道吧，就是翻一下赶快翻下去，就觉得我害怕看到那个成绩。那次呢我看成绩就特别平静，看了一下没感觉，其实我过了，我第一次看我没发现我过。然后我再查一下，我说诗恒好像我过了，他就啊一下他就说给我看，他把手机抢过去，他说你真的过了。然后我说不可能啊，我又拿过来，其实我当时就觉得不可能，就是不是我自己要 自己得到了那个成绩，我觉得凭着我自己，我可能考到现在，再给我考一年我也考不过。但是神就是要我，那我要放下我的那个，就是我的主权，要放下我手上抓的那个东西，我要来投靠他。那次我真的过了，我觉得不可思议。后面很多同学过来问我，因为大家都考了很多次都考不过，大家就问我说，你有什么经验就是分享一下。我说我真的我没有什么经验，我说我真的是我的主带领我考过的，信不信由你。有些人会觉得你很高傲，就是考过了也不分享一下，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考过的，我真的不知道。就是我那次我都觉得我肯定又要考，那本来是星期四出成绩，我星期六又要考了，然后我就感到啊，终于不要考了，就我特别特别感恩主，就是我不是让我就是让我成绩过，就是我不用再考了，就是那种感觉，我真的是真的是很感恩。就那时候我特别觉得弟兄姊妹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坚持我们自己心中的那一些自己所认为值得骄傲的东西，其实在神里面，我们在神里面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是，就是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就是要俯伏在神面前。啊，我讲完了，我心里舒服多了，谢谢。
这里看到我就说明主在我们中间，主与我们同在。因为呢我7月3号才做了头里面的一个脑部水囊就是切除手术，那现在我站在这里 amazing， 感谢主。就是我很紧张，感谢主。就是有一次一次我半夜突然间就是肩膀疼痛醒过来，就是在这之前就没有任何的征兆，我都生活得很好，都很健康，跟孩子都玩得很好。然后呢感谢主，在有一次星期四的半夜就醒过来，然后我发现肩膀很痛，然后痛到醒过来，头很痛，颈椎这边很痛，然后就是背也有点痛。然后冬天嘛，我们盖被子盖在身上，我发现我被子盖在身上，我就觉得被子很重，很难受，就是老想着就不要盖被子了，要不然就坐在那边。然后就很那个晚上我就发那个微信朋友圈，我说痛到不能睡的一个晚上，就是说那之前是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然后呢感谢主，那个时候就我们第二天星期五就拿去给医生给家庭医生看了一下，家庭医生就是考虑到我痛得比较厉害呢，他也没什么办法，然后他就说你要不然去做一下 MRI 磁力共振。然后我们就打电话去预约了，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你就是因为我开车也不能开车，我手抓着方向盘，肩膀会痛到抽回去，然后就是我头要转回去，就是看就是要 check 旁边的车有没有车，就转不过去，很痛。然后我老公也不让我开车，然后他就很担心。那天晚上就还因为大家都知道做磁力共振要打电话，然后要他给你安排时间。那么我们打电话去给医生，那医生就是没有接电话，不是这个医生是这个是有接了有接了电话，然后给我约了这个时间，但是 MRI 的时间就是要3-4天之后星期一才可以给我做那个，然后我就挺难受的。然后我老公就让我就是说带我去那个Ride Hospital 那边看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排如果排急诊的话，因为很着急嘛，很担心我，然后就去排到急诊去。然后他那边我跟医生说我这个是肩膀痛，我是脖子这边有点痛，然后你就是说想要让他给我先做一下 MRI 片先看一下，但是他不能，他那边不能，但是还是给我拍了个肺片，然后都说都还好，都不错，心里面真的很平安的回去。然后心里面觉得哎呀就是痛，然后还是会着急会难受。然后我老公从来没有见过我那么不舒服的时候，然后就真的很着急。然后到星期一，我们等到星期一去拍片， 他那个有一个图片上面要我画，就是说我哪里痛，然后我就有画了大概脖子这边，然后他拍磁力共振的时候就拍到了我脑部有拍到了半颗就是水囊，那么他们说拍到了一个大概有5公分呢、哦，然后有点担心，然后家庭医生也有点担心，家里人也很着急也很担心。那么感谢主，感谢主，我就是心里面是很有点害怕有点担心，但是还是真的是感谢主，我们有主，还是心里面会靠主，然后日常的事情还是都是那自己弄啊安排啊，然后但是其实我没有发现，其实那些时间里面我老公其实他很担心，他非常心里面非常的有压力，然后他晚上都不敢睡，就是有点挺担心的，因为从来不好好的一个人嘛。然后真的感谢主，后来我们去医生那边确认了之后，专家医生说我这个水囊就是说他看了一下，他也让我再去做了一个脑部的 MRI， 然后做了很清楚的一个出来，他说有7.4×5×6这样那么大，都是公分，然后就是可能有一个鸡蛋那么大吧，然后就真的我说没有啊，没有什么症状，为什么凭什么就说我有不舒服哈？然后我就拿那个片，我就去那边问医生，这应该不是我的片，而且他把我的名字拼写错误，然后他确认了一下，他说确实是你的片，那我心里面就不舒服了，我就跟主说干嘛又是我了，都是我都不是一个多好的人，我又不是成绩很好，我又不是多么成功，我又没有多么好，为什么要找我，为什么会是我的片，然后真的是那个时候就对着我老公我就哭了，我心里面就是挺不开心的，真的是我还在想呢，那小孩子还这么小，我老公会觉得他会想说要不然就是把他弄掉嘛，但是那个时候一开始就是对微创手术也不是特别了解，然后我们就自己也上网去搜索，然后我相信我老公做了非常多的搜索，然后也去找医生，然后我发现这个情况的当即，我就赶紧发短信给吴叔叔，我就赶紧发微信给吴叔叔，发短信给 Auntie Karen， 让他因为我，然后我儿子要是发高烧，要是流鼻血，我就赶紧发短信照顾叔叔。真的感谢主，我心里面就觉得我给他发短信，吴叔叔会替我祷告。然后真的我自己比较软弱，然后然后我们就其实真的是时间很快的，五月份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状况，然后我们就是我老公就是一直要把事情放下来，要想着。第一他不太会用语言表达，他陪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待在家里面帮忙我看孩子啊，孩子还上学呀什么的，然后他其实心里面着急，但是他其实真的我们做姐妹会觉得为什么老公总是没有说我爱你呢，真的就是他在情况出现的时候他就是表现在身体力行的行为当中的，就是说他真的是照顾你，是 care 你的，然后我没有头绪，然后我们搜索过，就是说我们去找那个有一个专家医生，对，那个家庭医生后来又建议的那个专家医生给我们就是脑科专家，因为我拍出来有这么大了嘛，然后那个脑科专家我老公打电话过去给他，他不接电话，然后他的 reception 他的前台不能为他做预约的事情，然后我老公就直接把我带去这个医生的办公室，直接等在门口要他给我看，然后他的基础的给我做了一些 就是说就是说一个点到一个点，然后要我点来点去，要我 check 我一些有没有不舒服。他说他看我也看不出是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脑部是有这么一个东西的呢，有这么大的一颗东西。他说你得是是很多事情你都是得做不了的，你就是说就是有这个东西在里面。但是他从这个 cyst 磨脑部旁边的那些东西磨的那个痕迹上面来看，他说有十几年了。感谢主，这十几年里面我都没有说每天早晨醒来得是感谢主的。就是这个事情在出现之前，就我每天眼睛是可以睁开都得是感谢主。他说医生说这个东西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在你的脑子里面随时对你的生命会造成威胁。要不然就是说有的时候如果压到你的某一根神经，可能就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多很大的影响。但是我说没有啊，我完全没有啊。就是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我们是要感谢赞美主，真的是神是真的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耀，非常非常的 amazing， 就是真的是很奇妙。就是我之前我从来都不会觉得我的身体会有什么情况，会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看了这个专家以后，他说要再从我的前额这个地方，他说比较没有什么用的位置打一个洞进去，给我做一个微创手术。但是那个时候我看着这个医生，我就觉得不行，我觉得从前额上面打一个洞我也不舒服。我又发微信给吴叔叔，给 Auntie Karen， 然后我又跟他们说，然后 Auntie Karen 跟我说他介绍一个医生给我，然后我给他打电话，给这个医生打电话，很快我约到了他的时间。在那个同时，到第二，在那个星期天，在那个星期天，我遇到这个医生的星期五见面，下个星期五见面之前的这个星期天，我遇到了他的老公，他也是医生，陈医生，在 Westerly 那边上班的。然后他也跟我说了，提起了我这个主刀医生 Dr. Charlie Teal， 在那个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里面。他说那个是很权威的那个医生，他是专门给人家脑科脑部肿脑部癌症做手术的。那我就跟我老公说，哇，那大材小用。然后到他的上面去设计，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是很小的一个，没有很要紧的，但是他那个，我觉得他那个是很大的大刀手术。我到他的那个上面去，这个医生的 Facebook 上面去查呀，他是最基本的一台手术是要8万澳币。我在想，哇，那么贵，他是专门就是说给人家做很多脑科医生不做的手术，他拿去做，他都做成功了。然后我老公就很觉得可以，就是这个，他就很要这个。然后他就说多少钱我都没有关系，再多都没有问题。那么感谢主，这个医生找到了以后，这个医生跟我们说，就是说这个从脑子后面给我开一个洞进去，就是微创手术，会很小，他说会比一个钥匙孔还要小。然后我就心里面就安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他说我这个只要就是说切掉其中的比如说三分之一啊或者多少，然后那水流出来，那水篮里面的水流出来完了以后，剩下的部分呢，就是说就是他会取出一部分来，然后呢另外一些呢在身体里面会跟着消化掉，然后这个开一个小孔，他的那个风险在2%。就是然后如果说按我们很之前想要的，就是说把整颗都取掉的话，就是说永绝后患的话，他说那样子的话可能危险在20%。他说你没有必要这样做，他说我可以给你，真的是他说可以给你保证，就是为风险又很低，然后这个水囊变回去变成水囊的几率也非常非常低。如果一定要他说的话， 就是他就说完全不可能，但是如果一定要他说的话，他会保险的说有2%的可能还会再变回去，但是他说不可能再变回去，但是真的是感谢主。然后我们很快就安排好了这个事情，我们就准备了要进医院去做手术，7月3号我们进去做手术。我就是躺在那边，我心里面仰望祷告主，因为我们之前的时候做手术之前，我心里面是没什么，在那之前一个星期，我心里面都没有什么底，真的是主的安排。就是说吴叔叔是怎么也不放心 ，Auntie Karen 怎么也不放心，他一定要在那之前一定要来看我一下。但我知道吴叔叔很不舒服，他感冒完2个月，他才从医院出来，我就希望他好好休息，因为他需要供养很多很多，我们教堂里面这么多的人。那么我就叫他不要来，我替我祷告就好。但是他们还是过来看我，到家里来看我，和我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然后在那之前，我心里面真的是很没底，但是他们和我一起祷告完了之后，我心里面就好像很平安了下来。然后Auntie Karen 和吴叔叔帮我，就是说问我具体讲了一下大概的，就是其实这里的医疗设施各方面的情况，要我们放心交给主。真的祷告完了以后，我心里面平安很多很多。我跟大家提到这个我不舒服的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我鼻子不会再酸酸的，我不会再怎样，真的是荣耀主。我之前的每一天都要感谢主，我真活着的每一天，我现在能站在这里都要感谢主，真的是很奇妙。因为我心里面会在想，我会在想，为什么就是会凭什么？反正我就躲在后面，其实我也没有想活在能前像一个闪耀的什么东西一样哈。我就是可以默默的在一个地方，我自己好好活着就可以了。但是主可能就是有他自己的安排。那么真的感谢主，要我主在这里给大家做见证。然后吴叔叔跟我们一起祷告完了，那个隔一个周末，就7月3号不是星期一嘛，我们星期天我们去罗斯菲尔教堂聚会的时候呢，那边刚好也是交通聚会，但没有就是说分组讨论聚会。然后我坐在那边就跟大家突然间就提起了这个事儿，刚好孩子进去了也很乖，进去那个主日学了，然后也很乖，我就坐在那边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事儿，大家都非常的惊奇，真的是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个水蓝在头脑里面哈，大家都很惊奇，都说也替我祷告，为我祷告，然后大家都在那边同心合意的小组的一起替我同心合意的祷告。然后那星期一那天，我就平安的进去医院那里面做手术。我躺在那边的时候，医生跟我说要给我扎针，就是上麻醉药的时候，我就心里面还讲着我有清楚意识的时候，我心里面祷告了一下，然后开始我就没有意识了。然后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头脑挣扎了一下，头挣扎了一下，然后就醒过来，就好像睡了一觉一样。然后我姐姐还有医生还有我老公就看我精神好一点，休息一会儿精神好一点，就问我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的问我问题，就怕我会或者会不会忘记什么呀或者什么的，然后我都能记得，我都能知道，我都能回答，然后都很开心。然后姐姐给那个给家里发微信告诉大家，就都很好，真的感谢主。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临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在我们就是说生活得很好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去感谢主去感恩。就是我就在其实是我自己，我在情况来的时候就会想起我妈妈，就要我从小就教要我们祷告，要我们去教堂去投靠主。但是真的我们应该为每一天我们活在这里的活着，我们每一天醒过来都要感谢主。为什么呢？就是现在社会上有流行一句话说生病 不管是生病还是什么，不，反正你一天生一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一天时间睁开眼睛，你不知道，不是你不知道什么事情先来，不知道是疾病让你死先来，还是说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到七八十，能的 general 的很正常的那个死亡年龄死去，不一定的，都不知道是什么先来。真的是感谢主，我们有主，我们靠着主，主让我们得胜，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他的恩典里面好好的活着。我们每一天醒过来，我们真的都要感谢主，荣耀归给主。
我相信本来有很多人应该要上来做美好的见证，但是啊，我们今天有多一点点的事情等一下要做的，那么我就很快的做一点点的感言。这几天哈，昨天晚上这边有几个地方都有爱言，然后在爱言里边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那我这些日子我特别的感恩，就是我看见主在我们的众弟兄姐妹的身上有很真实的很丰富的恩典。像今天在这里做见证的几位弟兄姐妹留给我一个很好的鼓励是什么呢？我们属主的人没有一个苦难是不带着祝福的，而且很稀奇的一件事，主耶稣总是借着一些的苦难或者难处来把我们带到一个更加蒙祝福的地步。是什么呢？在这里有一个很矛盾的定律，叫做软弱的能力。在基督徒的身上有一种的祝福，就是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对自己无能了，对自己放弃了，你就看见神的恩典，神的力量，神的祝福就在你身上显明。这是世人不敢想象的事情，但是在每个基督徒身上都是确确实实的。刚才我听见那个思琼的见证非常美啊，说到他当时读书，你知道他什么时候过的？他不想过了。基督徒常常说是人的绝路就是神的出路，人的绝望就是主的给我们的希望。什么时候我们对自己有自信、有把握、有智慧，是我们肯定还要吃苦头的时候。你觉得可怕吗？其实这就是基督徒蒙祝福的原因。什么时候我们被带领到一个地步，对自我认识了，我不再要自己的东西，我不敢再依靠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只有一个唯一的盼望，依靠主。在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里边，这都是一个让我非常难以忘怀的感恩的事情啊。昨天在 Blacktown 的小组里边有好几个人做了他们的见证，也是同样的理由，就是到了一个地方，我已经不再为自己着想，也没意义了，你就看见主的祝福，主的带过来，不是单单让你越过那个难处，而是你的生命对自我有了一个准确的认知，你对主耶稣也有一个更清楚的信靠和顺服。今天有一些个别的弟兄姐妹，他们还在难处里边挣扎的最大的难处， 就是他紧紧抓住自己不放，一定要自己的权利，一定要斗赢别人，这样的人生太痛苦了。盼望这些见证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的力量在于我们放下自我，而且因此我们能面对不管主给我们带来的是怎么样的环境，我们都可以欣然的在主的手中来领受，让主把它转化成为你生命的祝福。那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提醒。刚才小青后边做的见证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其实都有主的祝福，但我们不知道这是祝福，直到有一天主让你看见原来天天都是在主的保守底下。当他发现医生告诉他有一个水流已经是那么大，有7公分，哎，不是7个毫米，真的是很大，过已经有10年这么长的时间，不是主的保守像他说的还能存活吗？而且平时不觉得丈夫很爱他，不觉得周围的人很爱他，因为以为每天大家都是这样，但是当他一发现有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丈夫非常非常的爱他，也发现周围的弟兄姐妹非常非常的爱他。所以让我们都珍惜在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不管对环境不要任意把它踢开，而是向主说让每一天的环境遇到我的事，我都从你手中把它接过来，我知道你要祝福我。对于你周围的人不要挑剔，人有一个很奇怪的病，包括我在内，总是觉得人没有合你意。其实别人活着不是为着要合你的意，我们活着为着是什么？对基督徒来说有一个很美的目的，我们活着是为着让主在我的身上更多的铸造主自己的生命性情，好让主从我们这一个软弱虚空的器皿流通他的恩典给周围的人。这就是我们互相共勉的地方。其实这下边我看过去有很多弟兄姐妹很想上来做见证的啊！我记得昨天晚上我跟王健的爸爸谈话的时候，王健的爸爸很多感言的东西，不过今天没有时间了，希望以后还有时间，有弟兄姐妹都可以更好的把他们的见证摆在众人面前，一起的来得着激励和鼓舞。那下边因为谢恩有些事要报告。
来感谢赞美你，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是看见你真实的在你身自己的家中你行奇妙的事，我们听到弟兄姊妹美好的见证，我们实在心被恩感，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被高举，愿我们真心的顺服于你的命令，我们愿意将一生献给你来服侍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